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傅政华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江西陈立平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河南74岁陈新年被非法判刑7年。据明慧网报道，傅政华作为曾经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中央610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不仅是中共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各种迫害罪行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他必须为发生在他任期内的各种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负责。傅政华的个人背景和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已经被海外法轮功学员举报给29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对傅政华及其家属依法予以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资产。以下是傅政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犯罪事实。根据明慧网公布的信息统计，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北京市公安局长期间，从2012年到2015年间，北京市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高达1380多人次，至少有89人被非法判刑，至少有18人被迫害致死。傅政华曾在公安部任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长达4年半，同时他还兼任中央政法委委员和中央610办公室主任2年半。在此期间，以傅政华为首的中央610办公室发起了多个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专项活动。第一个专项迫害活动是2015年发起的所谓防范打击法轮功诬告滥听专项工作，这个专项是针对肃江大潮的。2015年5月1号，中国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简称肃江。中共当局把这个诬称为诬告滥诉。中央610办公室下达对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抓捕、关押、判刑等迫害指令，由公安部门配合实施。2017年2月份开始，中央610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敲门行动。所谓敲门行动，实际上是由中央610统一策划指挥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迫害行动。这项行动由公安部统一部署，由各基层派出所及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配合实施。他们按照名单到辖区内法轮功学员家敲门造访，名为关怀，实为搜集法轮功学员信息，或强迫法轮功学员写下不修炼的保证书等。在敲门行动中，因为不肯配合警察的敲门行动而招致绑架、抄家、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难以计数，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有的家人也受到骚扰和株连。傅政华从2018年3月到2020年4月担任司法部部长，时间为2年零1个月。傅政华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继续操纵司法，迫害法轮功。监狱是中共关押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场所，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大都被劫持到监狱，遭受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而司法部则跟他的下属单位监狱管理局沆瀣一气，上下串通，对发生在监狱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迫害行为枉法纵容、百般包庇，因而使得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居高不下。根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18年在监狱中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36人。2019年有19名法轮功学员死于关押场所，其中有11人是在监狱中被迫害离世的。2020年1月20号到3月8号，短短一个半月，全国至少有4位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被迫害致死。傅政华作为司法部长，对这些发生在监狱内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4号，法轮功学员万小平、杨金凤、陈立平3人都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网判4年2个月，勒索罚金30000元。万金莲被网判1年，勒索罚金5000元。万小平女士现年66岁，
是南昌铝制品厂的退休职工，杨金凤女士现年67岁，中专文化，是江西省对外经济贸易公司退休人员。陈丽萍女士现年45岁，大专文化。2019年7月18号同一天，万小平、杨金凤在永外正街，陈丽萍在站前西路，被东湖公安分局绑架，三人都被非法抄家，杨金凤被抄去法轮功真相挂历等私人物品，万小平被抄去13865元现金以及账户金额50000元的银行存折。后来三人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县黄马乡凤凰沟度假村洗脑班迫害。万金莲女士现年70岁，是南昌市食品厂退休人员，曾经在2011年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判刑1年。2019年9月6号，万金莲在27北路被东湖公安分局绑架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后来四人都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2020年7月17号，万小平、杨金凤、陈丽萍和万金莲被告知南昌市西湖区检察院已经把他们四人的构陷材料送达西湖区法院。12月21号，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这四位法轮功学员。庭审过程中，万金莲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陈述自己由于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修炼，练功后身心受益。庭审结束后没有当庭宣判，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审判长赵佩佩、审判员刘玉芳、徐娟、法官助理陈乔、书记员汪思。2021年1月4号，这四名法轮功学员都被网判刑期和勒索罚金。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唐河县油田法轮功学员陈新年先生74岁左右，2019年2月16号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现在家属被告知陈新年已经被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郑州监狱。2019年2月16号，陈新年、彭涛夫妇二人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唐河县滨河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家里的法轮功书籍、 MP3 等私人财物被抢走。陈新年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唐河县看守所，彭涛则被非法关押在南阳市看守所。近日看守所人员电话告知家属，陈新年已被劫持到郑州监狱，但家属至今仍未接到郑州监狱的通知。郑州监狱是河南省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以前叫河南第15劳改支队，对外称七里岗水泥厂，后来对外宣称冠泰实业有限公司。郑州监狱先后非法关押无辜的法轮功学员1000人次以上，狱方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真善忍的信仰，达到所谓放弃法轮功的转化的目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强制洗脑、酷刑折磨、劳动奴役等，致使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人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黎民众说中共摧毁了中国的灵魂；蓬佩奥表示人们看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法国政治家表示欧洲要立即制止共产主义渗透。2020年12月26号和2021年1月3号，巴黎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巴黎共和国广场、13区中国城和艺术与职业广场进行练功和讲真相活动。许多民众了解了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弗兰克是一名佛教徒，他在得知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因修炼真善忍而遭受迫害之后，很受触动。他说， 中国共产党摧毁了中国的灵魂，摧毁了中国人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独裁，是一个过激的专制的体制，那里没有刹车制动，就像一部失控的机器，是很危险的。巴黎人让·雅克曾去过世界各地旅行，他还在中国与中国人一起工作过。他认为中国人很好，与他们相处很愉快，他们有很浓厚的文化，但是他们的文化被集权统治完全压制了，人们的思想也受到钳制。让·雅克在解体中共征签表上签字后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权政党，他正在制造一个使他自己崩溃的体系，这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个体的自由，政体是不会继续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持续过，也许这种体制能维持几十年，但它会崩溃的。埃尔昂杜兹是一个人权协会的主席，他原籍摩洛哥，在法国居住了14年了。当他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时，感到非常震惊。他用手机录下了揭露活摘器官的展板。他说，人的生命是可贵的，我要尽我的能力广传这个视频，让其他的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让所有的人，全人类知道这个信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表示，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文明的核心，如果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坏事就会随之而来。他相信世界将继续要求中共允许人民行使神赋予人的修炼和实践信仰的权利。1月4号，蓬佩奥在接受英文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的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已经知道中共制度的本质，但我们却忽视了它。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机构曾深信，如果我们与他们进行足够的贸易，与他们进行接触，那么中共至少会与世界公平的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接触，这显然是错误的。他说，川普总统在他开始竞选和就职时就意识到了，美国和西方现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看待中共的方式。欧洲、澳大利亚和东南亚，他们也知道，他们知道中共是邪恶的。他还说，现在中共已经进入到美国的大门里，川普政府已经在各个方面展开了努力，他把船朝着正确的方向行驶，以使美国再次做正确的事，保护美国免受中共的威胁。蓬佩奥强调说，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文明的核心，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如果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坏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因此，在川普总统领导下，我们不仅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而且也关注在其他地区的宗教自由，但我们尤其把中共对宗教自由的迫害作为重点。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对维吾尔族人所做的，对西藏人和蒙古族人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全国各地对基督徒也做同样的事情，这些根本上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专制政权的标志。他同时谴责中共制造的人间悲剧，他称，中国历史悠久，朝代众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是好人，可悲的是，他们现在生活在中共专制政权的压迫下，而专制政权剥夺了他们养儿育女的权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被剥夺了按照自己的愿望生育子女的权利，他们被迫堕胎，这是过去50年间在中国上演的最惨的悲剧。蓬佩奥表示，他相信中国人民希望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他说，他们想要拥有自由，但中共拒绝给予他们自由，所以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是很重要的。蓬佩奥相信，现在中共面临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中共违背了一个又一个承诺，不仅仅是对美国的承诺，还有对全世界的承诺，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敦促美国人民保持警惕，他告诫说，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共的行为方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领导层必须向美国人民明确这一点。法国政治家奥利维尔·皮亚森蒂尼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他多年从政的经验和视角，就全球一体化和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危害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为共产主义正在侵蚀法国而感到担忧。 皮亚森蒂尼先生表示，早在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全球化就被那些大型银行、跨国公司和网络四大巨头精英集团在不断的推进。这些大型集团已经获得巨大的财经实力，这种实力已经达到了和欧洲某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的程度。他指出，由于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借外债的习惯，于是这些财团会利用法律向负债国施压，使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逐渐的被控制。谈到共产主义对西方国家的渗透，皮亚森蒂尼先生对像中共这样的集权政府居然能领导联合国辖属的亚太地区人权委员会感到惊讶，并且他担心数以万计的中国共产党人至少已经渗透到欧洲的、美国的、澳洲的各大公司内部。他说，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包括小亚细亚、中东和非洲的国家都与中国有联系，因为中国向那里投入了很多资金，使那些国家成为了中国的卫星国。他说，他还看到带有共产主义烙印的国家对西方社会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他还谈到法国是欧洲最社会主义的国家。他认为 5G 将成为新的互联网技术，它将使很多操作体系统一化管理。不过他担忧，我们国家决定使用中国华为的 5G 系统，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电话通讯、互联网通讯将由华为控制，也就是被中共控制。如果法国接受华为的 5G 在阿尔萨斯建厂的话，他认为国家将会真正遭受工业甚至军事间谍活动的危险。他说，我期望法国政府应该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否则我们也会成为中共政府的一个卫星国。皮亚森蒂尼先生表示，他担心中共的渗透不断加重，但西方国家却视而不见。他敦促欧洲各国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抵制共产主义的渗透。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7067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家运从此改变上集。故事的主人公三桂是一位普通农民，他的家运和国运一样多灾多难，坎坷多事。可是从1998年秋天，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家运也从此改变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三桂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爷爷家境富裕，遭到土八路绑票后，带着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从县城逃难到一个偏远乡村，从一个富人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佃户。为此，他也逃过了中共历次运动被批斗的劫难。三桂的爷爷七个孩子，不到中年就死去了三男一女。三桂的父亲也生了五男一女，可谓人丁兴旺。可是他大哥37岁就英年早逝，三年后四弟又差点摔死，家里凶事不断。父亲59岁那年也肝癌去世，母亲62岁得了脑血栓。除了妹妹生活还过得去，三桂哥四个落魄到快要饭的地步了。那一年三桂搞养殖赔了50000多元，当时50000元能开个像样的煤矿。人们都说三桂完了，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他也体会到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的滋味。人在难处，穷困潦倒，朋友没了，亲情没了。三桂独望星空，绝望无助，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在三桂四处奔波苦苦挣扎的时候，他妻子修炼法轮大法了。那是1998年秋天，三桂返回家，看到妻子胖了，苍白的脸变得红润了，原来体重才80多斤，全身是病，又加上生活艰难，才26岁就变得非常老相。妻子的变化让三桂很吃惊。妻子说，我看了一个月的转法轮就好了，这书太好了，大法师父说的太好了，你有时间也看看，不行咱们也请本转法轮。这书是三桂姑姑的，这几天就要来取书了。其实那时候三桂落魄到连买本书的钱都没有。妻子的变化惊动了村里几个出了名的药篓子，他们就约好去了县城学功法。学完后，妻子一回家就高兴地对三桂说，你看我给你拿回宝贝来了。他从兜里掏出2本转法轮，一本精进要旨，一本转法轮卷二。三桂说，你给人家钱了吗？妻子说，人家修大法的都太好了，硬让去家里，把功法都学会了，中午一起吃了饭，这书是人家送的。三桂吃了晚饭，洗了手，打开转法轮，看到大法师父的照片，感到很亲切，内心说不出的喜悦，心里想，师父的大法我终于得到了。三桂被大法师父的法所吸引，越看越明白，他在佛教中、道家中和基督教以及很多气功功法中没办法得到解决的谜团，在大法师父的法中都说明白了。比如，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坎坷，这么多灾多难。三桂越看越想看，那几天他心里头一直很激动兴奋，一连6-7天都精神的不想睡觉。转眼入冬了，村里人看到几个出名的药篓子练法轮功练好了，看到三桂的家庭也稳定了，不再争吵闹离婚了，一下来了100多人到三桂家老四的大院里学练法轮功。那时三桂虽然经济还很困难，但心情不一样了。三桂觉得有师父的指导和保护，活得开心快乐，无所畏惧。修大法短短几个月，三桂哥四个的大家庭也家运顺利起来。得了中风病的母亲练了40天就好了，让很多医生也感到惊叹。母亲不再拖累儿女，整天开开心心地帮三桂看孩子，还去地里干活，大家在一起比学比修， 处处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每天的行为都和大法对照，在村里成了人们的口碑和风景线。大法弟子不贪不占，拾金不昧，主动去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成为佳话。谁都说法轮大法就是好。1998年冬天，三桂和一个刚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上山割草，捡到了一群羊，主动交到派出所。因为找不到失主，派出所让他们先喂羊。过了几天找到失主，失主却反咬他们是故意这样，为了和他要管理费。派出所所长见这个人不地道，不懂感恩，还恩将仇报，就和他要了2000元的养护费给三桂他们俩。可三桂一分钱都不要，村书记和所长都说三桂太好了，太傻了，硬给了他们俩一人100元。所长说，要人人都像你俩这样练法轮功做好人，我们都没必要存在了。还有人说三桂真傻，生活那么苦，把那群羊卖给南方收羊的，最少也卖个20000多，也能解决经济困难。三桂说，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我们怎么能做这样伤风损德的事呢？转眼到了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集团动用所有的国家机器对法轮功修炼者诽谤打压，一时间天黑地暗，恐怖压顶，做好人的修炼人成了人们指指点点嘲笑谩骂的对象。在生死面前，许多人退缩了，放弃了大法。村里100多个修炼的人由于邪恶的迫害只剩下10几个人，村乡干部派出所经常骚扰他们。一天夜里，三桂被乡干部、县里的下乡干部、村干部一伙20多人从被窝里叫起来。一个村干部偷偷和三桂说，你悄悄地跑吧，今天商量好了要狠狠地揍你，给你上刑罚。三桂心想，我绝不能跑，我跑了孩子怎么办，老婆怎么办，我跑了会给大法丢脸，因为我没有错，大法是正的。到了大队办公室，为首的乡书记拍桌子瞪眼，问三桂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法轮功，书从哪儿买的，为什么要学法轮功。三桂说，我是98年学的，那个时候各大书店都有卖的，学法轮功是我们的缘分，没有谁让我们学练，是我们自己要练的。乡书记又拍桌子说，法轮功是违法的，国家已经定为邪教，知道吗？三桂说，法轮功救了多少家庭，让多少快家败人亡的家庭又生机兴旺起来，让多少生不如死的病人重获新生，让多少浪子又回头做好人，就练练5套功，每天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的人是犯罪吗？每天做好事帮助别人错了吗？我的大家庭是大法救的，师父救的，你们不信问问村干部乡干部，他们知道我是村里的第一穷，老婆老娘又有病，到现在我还没有把他们治病欠的外债还完，我和老婆经常到乡里闹离婚，这谁都知道，我搞养殖赔了那么多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没哪个好心干部问问我扶扶贫，没一个干部去过我家问问我还能活下去吗？没有。现在我们全家修炼了，老娘病好了，老婆病好了，他们身体好了，减轻了我们家的负担，家运也顺当了，家庭和睦了，我们的日子过得有希望了，你们却说我们犯法了，加入邪教了，你们是怕我们过得好吗？我们这里也没有秘密，你们看看书，哪有一点邪的东西？邪的东西不用你告诉我们，也不会去学，更不会让亲人去学，这是起码的道理。三桂这番话说完，他们极其嚣张的气焰没有了，乡书记也饿不起来了，无言以对。 有的人偷着乐，有的人打圆场改变话题说，你每天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就好了。三桂说，我和你们一样也念过书，这些小道理也懂，体育锻炼只能扛个发热感冒一类的小病，大病不行。胆结石疼得要命，跑跑步能好吗？高烧39度40度，锻炼锻炼就退烧了吗？中风脑血栓能跑步吗？可是修大法就能，只要修炼大法，提高心性，什么病都能治，这是经过实践的事实。要说锻炼，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个健美5分钟，那个马华又健又美，身高体壮，可是得了白血病死了。可是有许多癌症病人、白血病患者修大法起死回生了，这也是事实。又有人说，病的原因是心情不高兴，你生活困难，老婆发愁就病多，要保持快乐心情，笑一笑十年少，知道吗？三桂说，这我信，也是小病小灾行，大病就不行了。况且不修炼的人也不可能每天保持快乐心情。要说高兴，喜剧演员赵丽蓉最高兴，每天演小品，逗得别人笑，她自己也憋不住的乐。她钱够花，觉够睡，应该高兴了吧？可是她也得癌症死了。这帮人都哄笑起来，完全没有了那凶恶打人的气势了。乡党委书记说，那也不能去围攻中南海参与政治啊。三桂说，我老娘70多岁的人了，书都没念过，老婆小学文化，都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怎么会参与政治呢？扣帽子也扣不上吧。至于说围攻中南海，他们连乡政府、大队政府都围攻不了，怎么围攻得了中南海呢？乡书记干部们尴尬起来，随行的人都笑了起来。听众朋友，故事的上集讲完了，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用天计算的生命重获健康》，作者吉林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2月1日。我是吉林市一名法轮大法学员，是法轮大法从死亡线上把我救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重获新生。我家住在吉林市，早年在大连打工期间，有幸学练了法轮功。可是不久，大法便受到江泽民集团的迫害，由于自己对大法的认识不深，也就不修炼了。2002年，我因身体不适返回吉林，之后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浑身无力，到吉林市中心医院做检查，发现得了卵巢癌，并已扩散。当时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对我姐姐说，我的生命只能用天来计算了，能活过半年是一关。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那份痛苦的心情简直不能用话语来表达。我不想死，因为我还年轻，才40几岁的人，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而且还有尚在读书的孩子，我怎么能就这样离开这个人世呢？我真的不能呀。我最后的精力都用在了到处找药物上，并且吃了大量的核桃皮、癞蛤蟆等偏方。2003年，不幸又一次降临，我突然病情加重，腹水使我肚子肿大，不能动，上不来气，实在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 我想到了自杀，用刀片割了手腕，由于严重亏血，竟然没出多少血，后又被家人发现，及时送医院抢救。接着我又被送到长春肿瘤医院进行化疗。经过三个月左右的治疗，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没能再治下去，最后是回到家里，等待生命最后的时刻到来。姐姐把寿衣都准备好了。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在外地和那些练法轮功的人在一起的情景，使我又萌发了要练法轮功的想法。当时我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于是我每天只能看转法轮。当我看过几遍转法轮后，奇迹便出现了，我竟然能坐起了，这实在出乎我的意外。再以后，我的食量也渐渐地增多，慢慢地我能练功了，这样我的生命又活下来了。自从学法练功到现在，经过3年零3个月的时间，我又恢复得像健康人一样，身体由74斤增加到118斤，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真是感谢大法，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大法的红传，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从心灵深处发出最坚定的声音，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请听子宫癌患者重获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1日。我是一名农家妇女，今年40岁，从小身体一直不好，家人说我能活到30岁就不错了。2005年下半年，我总觉得胸闷，小腹时时又痛又胀，越来越严重，去过附近各家医院都说治不了，找专家名医看也不见好。经过半年病魔的折磨，有种生不如死的想法，实在挺不住了。丈夫同我又去市级医院诊断，做了 CT、 X 光、 B 超，结果三家大医院都判定是子宫癌。后来在一家大医院住院手术，不到半天他们说小腹长满了瘤，不能手术，我只好含着泪出院。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真的彻底绝望了，等着死亡的来临。丈夫看我痛苦的样子不忍心，领我去千里之外另一城市的婆婆家散心。到了婆婆家第二天，又去了一家大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结果更严重了，癌细胞扩散到肾、肝脏了。医生说癌细胞扩散得非常快，不要手术了，都下不了手术台。亲朋好友听了这一消息，既吃惊又着急。大姐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她对我说，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她又讲了许多危重病人知道大法好，并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都好了。她又说必须是从内心发出来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我很好奇的默默地在心里喊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哎，不一会儿我就觉得小腹有些发凉。当天晚上，大姐给我放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带让我听，说来可真奇妙，我从没睡过这又踏实又安稳的觉，坐起来就想吃东西，吃了一碗粥、半个馒头，又吃了一些菜，觉得很舒服。当天8点多钟，丈夫还是不放心，领我去一家有名的大医院做了尿化验、血化验，又做了 B 超等。大夫经仔细检查后说，子宫瘤是活动的，是良性的，可以手术。听后我真是心花怒放，从听法到现在24小时都不到啊，我激动得眼含热泪说，我得救了。 没有语言表达我的激动心情，从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到能吃能睡，从一个精神萎靡不振的癌症患者到一个精神十足、没有病痛的健康人，真是天渊之别啊。我发自肺腑地说一句，我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的，我一定好好的珍惜，今后我永远做师父的弟子，兼修到底。
请听《迎向生命的朝阳》，作者台湾于丽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5号。66岁的许月娟身体硬朗，朝气蓬勃，个性开朗，待人谦和，邻居们个个称羡。她说，修炼法轮功以前，我的健康状况很差，每天心神不宁，总觉得人生没有希望，谢谢法轮功让我脱胎换骨，重获新生。月娟的先生是个国小老师，早期的公务人员待遇仅够糊口，两人生活简朴。月娟是一位贤淑的传统女性，为了帮忙家计，四处打零工赚钱贴补家用。在皮包工厂上班时，常常为了赶货加班，通宵达旦，不眠不休。长期的体力透支，月娟的健康亮起红灯，他经常感到眼睛酸涩、易累，胃非常不好，发酵的食物完全碰不得，一吃就会呕酸，胃部发胀，免疫力差，时常感冒，咳嗽不止，一感冒就得到医院打点滴补充体力，长期便秘，有时长达一星期不能如厕，如厕时就像拼命般，非常辛苦，出门很不方便，常常失眠，晚上精神很好，白天则精神萎靡，无法成眠的夜晚只能起来找事做，打发时间，度过漫漫长夜。日复一日的煎熬，他心力交瘁，脸色蜡黄，每天无精打采，寝食难安，浑浑噩噩。为了拥有健康的身体，月娟努力不懈地追求各种解决之道，运动，练习气功，几年下来已然徒劳无功。月娟转而寻求药物的治疗，食疗、药疗双管齐下，生性节俭的她毫不吝惜地花费大把金钱购买灵芝、参粉等健康食品，中药粉更是持续不断，期待能增强抵抗力，减轻病痛，重获健康。无奈事与愿违，追求健康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月娟的先生每天清晨到宜兰县马赛国小练习气功，天天看到法轮功学员围成一圈打坐，音乐祥和悦耳，他也想试试。信封同事向他介绍法轮功及转法轮一书。1998年岁末，他成为法轮功修炼者的一员。一个月后，月娟也得法了。月娟初次听到法轮功练功音乐的那一刹那，内心感到莫名的轻松与感动。得法初期，他因为要照顾外孙，无法到马赛国小学练五套功法，只能在家认真练功，不断学读转法轮，依书中的法理要求自己努力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法轮功以前，月娟有时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好，意见不合时，总会很想反驳。修炼了以后，偶尔和别人有摩擦时，他会谨记李老师的教诲，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不断提醒自己，我是法轮功学员，要守心性，要重德，不和别人计较，退一步海阔天空。放下各种执着心，不断提高心性后，月娟的毛病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全部消失了，胃不再呕酸，可以品尝各种美食，便秘不药而愈，每天酣睡4个小时就觉得精神奕奕，灰指甲不见了，晕车的毛病也不翼而飞。得法6个月后，他再也没吃过药。月娟住家对面菜园边的泥土小路上，长满带有刺毛的咸丰草，常会粘住过路人的衣服，造成大家许多困扰。喜欢行善的他，修炼了法轮功后，便是样样事情都会想到别人。他说， 我自己就很讨厌粘在衣服上的刺毛，别人一定也不喜欢。他在小路上铺上厚纸板，拔掉咸丰草，方便路过的人行走。他每天会把巷子里的纸屑及烟蒂捡干净，帮忙资源分类回收，努力维护住家附近环境的整洁卫生，邻居无不给予喝彩。月娟说，修炼了法轮大法后，心性提高了，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不会和别人有争执。邻居们都说我身体看起来很健康，走路健步如飞，生龙活虎。他乐呵呵地说，我现在觉得心安神泰，无病一身轻，谢谢李老师的慈悲，法轮大法好。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很多朋友都知道，法轮功在海外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深受各族裔的喜爱。只有在中国，法轮功学员们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而被残酷的迫害，而且已经持续了8年多。其实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古人说敬佛法得福报。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今天，对大法心生善念，从而得到福报的神奇故事也每天都在发生着。这不，在河北省南宫市载冢镇杨家圈村，一提到3岁小女孩莹莹落井后毫发无损的神奇故事，全村男女老少人人皆知。当时他掉在30多米深、直径80公分的水泥管井里，没出现任何危险，不但身上没有伤痕，而且连衣服也没有湿。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今年农历7月26日下午，莹莹的姥姥带着刚过3周岁的外孙女去地里拾棉花，当拾到5点来钟时，突然发现莹莹不见了。他赶紧跑到地头呼喊，走进井旁，发现莹莹在井里喊姥姥呢。他于是慌忙大声呼喊，救命啊，莹莹掉到井里了。周围地里拾棉花的人听到喊声都赶来了，有位村民回家拿绳，有的在井旁喊着莹莹别动，大伙儿都为莹莹的安危捏着一把汗，简直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不大会儿，那位村民拿来了绳子，把一位村民顺到井里打捞莹莹。当把莹莹抱上来时，大伙儿发现她身上不仅没有一点伤，连衣服也没湿，只有一只鞋掉到井里了。这位村民对大伙儿说，小孩的手扒着井管在水面上站着。大伙儿听了觉得奇怪，都说这小孩怎么能扒住井管呢？这体重30-40斤的小孩怎么能在水面上站着呢？这时莹莹的姥姥心里明白了，她对大伙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每逢莹莹来我们家时，我就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小孩自己玩的时候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传的是正法，是来救度人的，是师父救了俺莹莹的命。话音刚落，就有一位村民说，共产党竟撒谎迫害法轮功，
毒害众生，咱可不能听信他的谎言。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您一定觉得非常神奇。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像这样神奇的事例太多太多了。如果您有机会得到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心语希望您也能好好的看一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白真相是福缘，心生善念得福报。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